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你好，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期2024年10月19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日在不少那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伊南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克林维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foreign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的播音社的 WhatsApp 号码是加62821238121130。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题，财政部长向欧盟转达印度尼西亚经济稳定。印度尼西亚以非洲风向发展中国家能源创新的经验。印尼工商会称印度尼西亚经济在面对中东危机影响时表示强劲。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在华盛顿特区与欧盟经济事务委员会 Paolo Gentiloni 对话时表示，在全球经济波动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宏观经济保持稳定。这是安达拉宙斯引用的书面声明中报道的。Sri Mulyani 解释了印度尼西亚的财政工具如何发挥减政期的作用，使印度尼西亚能够继续保持财政政策的稳定，并建立对经济的高度信心。他表示，这次对话是印度尼西亚与欧盟建立合作的重要历史里程碑。在此情况下，双方充分致力于在开放贸易和强有力的多边合作原则基础上深化合作。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在华盛顿特区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和南非冲动气候委员会执行主任 Crispian Olver 在华盛顿特区分享了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经验。在其书面声明中， Sri Mulyani 称，印度尼西亚和南非在实施能源转型方面面对持类似的挑战。中东气候委员会是由南非共和国中东设立的独立执行机构。Sri Mulyani 在声明中表示，作为发展中国家，双方也意识到还有很多 功课要做，特别是在融资方面，因此双方都认为考虑到各方都有自己辞职能源转型努力的气质，多边开发银行和私营部门的参与非常重要。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在华盛顿特区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印度尼西亚将于4月24日至25日在巴厘岛努萨杜尔主办第57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小企业工作主国际论坛。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周四合作社和中小企业部秘书阿里弗拉曼哈金在亚加达称，该论坛将由合作社和中小企业部长的丹马斯杜基出席开幕。主席指包括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阿里芬补充说，在这次论坛上，印度尼西亚不仅是东道主，也是交流想法和经验以及最佳时间的一个平台，以提高印度尼西亚中小微型企业产品的竞争力。除了参加会议以外，亚太经合作组织代表还计划参观克里斯纳纪念品中心，在一位为中小微型企业赋能的企业代表，并在乌鲁瓦杜享受格扎舞蹈。印度尼西亚工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Anindya Bakri 声称，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基本面条件足够强大，足以应对中东危机影响的威胁。例如，印度尼西亚盾对美元汇率面临压力。安达拉通信社报道，在其书面声明中， Anindya Bakri 在法国巴黎国际商会中部会见国际工商会秘书长约翰丹顿时传达了此信息。Anindya Bakri 表示，在全球经济平均仅增长2%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等少数国家却能实现5%以上的增长。他表示，由于地缘政治和全球地缘经济升级，印度尼西亚的宏观经济状况在面对危机威胁时具有弹性。其特点是经济增长超过5%，通货膨胀率受到控制。除此之外，债务占 GDP 披露指标也处于安全范围内，即低于40%。印度尼西亚强调，发达国家应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创造清洁技术提供历史和减价资金，以及交流可再生能源领域的知识做出更多的贡献。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秘书长 Dadan Kusdiana 代表印度尼西亚就是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达比举行的国际能源机构第14届大会上发表了这一点。安达拉报道称，印度尼西亚还鼓励发达国家和全球参与者在确保能源转型进程顺利和公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从化石能源向环保能源的转变可以确保对更加绿色和更加弹性的气候未来生产的积极的影响。你还是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新闻。就是在多哈，阿卜杜拉·宾·卡利法第一场举行的2024年 U23 亚洲杯 A 组第二场比赛中，印度尼西亚 U23 国家队 以1-0战胜澳大利亚。第45分钟，纳丹·约奥恩接到角球后，国王的古迪斯南达攻入了格鲁德穆达的唯一进球，押进连冠方文战安达拉原因这一结果，印度尼西亚积三分暂时使之 A 组织分旁第二位，而澳大利亚只失职第四位。加拿大东盟商业理事会和东盟谈市场联盟宣布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加强合作，同时加快在东南亚实施碳信用计划。据安达拉报道，谅解备忘录于周四在雅加达获得批准，同时庆祝加拿大与东盟商业理事会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东盟认可的加拿大实体。加拿大与东盟商业理事会主席 Wayne Farmer 在加拿大与东盟商业理事会新闻中表示，该机构相信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以及国际社会之间的合作是有效应对气候危机的关键。 Wayne 表示，加入东盟碳市场联盟，加拿大与东盟商业理事会和更广泛的加拿大与东盟共同体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并加速东盟向低碳未来的过渡。最后的消息，东盟成员国同住各方立即停止暴力，保持克制，在缅泰边境地区冲突中遵守国际人道法。这是安达拉收到的东盟外长联合声明，东盟外长对缅甸冲突，包括缅甸若开邦冲突造成平民流离失所表示关切。东盟不希望因各种形式的冲突增加而造成任何进一步的人道主义影响，确保不加彼此第十安全地向缅甸所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也是该区域主旨强调的内容。东盟重申致力于协助缅甸找到解决方案，通过全面迅速落实5点共识，帮助创造有利的环境。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集评论的主题是俄罗斯导弹炸死数十名乌克兰人。周五，俄乌战争已经进入了786天，但没有迹象表明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两国冲突仍在持续，双方都有人员伤亡。4月17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历史名称切尔尼戈夫发动弹弹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17人受伤。这次袭击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事实上，北部与白俄罗斯接壤的切尔尼戈夫地区，在如今之初将被俄罗斯部分占领。俄罗斯军队撤出后，这座城市在大约2年的时间里避免了战斗。然而上周三的袭击事件改变了情况，让居民感到害怕。切尔尼戈夫代理市长奥列克桑的表示，数十座建筑在袭击中受损。另一位官员表示，数十次以及医疗和交易设施也遭到损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仅将这次袭击归咎于俄罗斯，他表示西方国家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帮助包围乌克兰领土。他表示，如果乌克兰获得足够的防空装备，并且直接打击俄罗斯恐怖活动的决心足够坚定，那么俄罗斯的袭击出现就不会发生。泽连斯基还再次呼吁西方朋友增加支持。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理 Daniel Simhal 甚至告诉 BBC， 如果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冲突中失败，将会爆炸第三世界大战。他敦促美国国会通过一个一项长期停止的对话援助法案。神米海尔本人对美国立法局将通过一项专门用于乌克兰的$612亿法案表示精神乐观。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爆炸以来，已造成数十万受伤者死亡了，物质损失巨大。只有两国领导人的坚强意志和决心才能阻止战争，因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第三方的努力未能阻止这场让日持久的冲突。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从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 本集历史上的庆典开始中，1930年12月19号，是专印度尼西亚足球协会成立。印度尼西亚足球协会是管理印度尼西亚足球的组织。印度尼西亚足球协会1930年12月19号在荷兰殖民时期的日惹成立，最著名成为专印尼第一足球协会，继首任中主席是苏拉丁·索斯罗·苏格努，他是一名工程师，决心通过足球来弘扬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来自爪哇岛的七个俱乐部成为印度尼西亚足球协会的首笔成员，现在分别命名为雅加达、Persija、万隆、Persib、热热、PSEM、Solo、Persis、Magelang、PPSM、Madiun、PSM 和社会、Persebaya。自从1950年的在 Solo 举行代表大会以来，印度尼西亚足球协会名称就被正式使用。印度尼西亚足球协会1952年加入国际足联的，随后1954年加入亚足联。目前，印度尼西亚足球协会监管印度尼西亚的多项足球赛事，其中包括乡级足球赛事、Liga 一或者印尼神足的联赛。记住没有？然后到了12月19号时，印度尼西亚汉西坡的民防团了。在印度尼西亚12月19号是纪念世界保护官员的一天，他们处于民防的最前沿。印度尼西亚民防的前身是由合属东印度政府于1939年组建的，这在对抗日本的时期。印度尼西亚独立后颁布了1962年第128号总统令，不计民防和人民地港运动的规划、设施、协调和监督，因此12月19号被宣为印度尼西亚民防日。尽管2002年名称 Linmas 民防已改为自己的保护，但是其职责的职能保持不变，接编组灾害管理、安全和平、公共程序、协助社会活动、协助安全住宅选举、基本的住房的防疫工作。记住朋友，最后到了1999年12月19号，是雅加达伊斯克拉军训时发生炸弹爆炸。1999年12月19号，雅加达伊斯克拉军训时发生炸弹爆炸，这次爆炸是第二起事件。这件恐怖爆炸发生在1978年12月14号，也就是1978年2月22号伊斯克拉落成后不久。这起三小旗加体的火车第 N 级新爆炸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富尼伊斯兰主者秘书主办公室走廊的边缘。这次爆炸炸毁了精准社的大理石墙壁，并打破了精准社建筑境内几个办公室的窗户，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乌里马理事会的办公室。该理事会是印度尼西亚各个伊斯兰住着乌里马的论坛，其名昭示着随后被麦特加亚地区经交交流。伊斯克拉精准社是东南亚最大的精准社，可容那超过20万人，记忆机会容量的伊斯克拉精准社位居世界精准社前5名。听众朋友，本集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 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3326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The Voice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之声的播音室的 WhatsApp 号码是9682213812130。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古，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得到可再生能源的充分支持。对发展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应该得到全力支持，加快发展新的可再生能源，不要加重发达国家的责任。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秘书 Dadan Kusdiana 于10月17日周三在阿联酋阿布达比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能源署大会之前，接受了印度尼西亚国家通信师的采访。发达国家表明了他们的承诺，而不是把责任加在发展中国家的身上。此外，达丹还强调，减排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各方的责任，但是全球目标不应该做一个国家规定的成就，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与国内情况有关的需要和能力。此外，这些全球目标绝不能使一个国家缺乏灵活性。根据达丹的说法，印度尼西亚还没有加入到2030年实现新可再生能源容量三倍的目标的声音中。然而，印度尼西亚非常坚定的承诺，到2060年或者更早实现零排放。达丹解释说，印度尼西亚看到中国和印度也没有加入这一精神，因此根据达丹的说法，印度尼西亚并没有减少对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承诺。其他说 Joko Widodo 总统已经宣布到2060年或者更早实现净零排放。与此同时，国际可再生能源 IRENA 第十四届大会将于2023年11月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第28次缔约方大会气候峰会的成果为基础，提出一个主题，即第28次缔约方大会成果基础实施政策和能力，使可再生能源增长两倍，加速能源转型。同样在这一主题上，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希望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容量增加三倍，至少达到11TWh。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能源转型展望文件，目标是维持地球平均温度上升不超过 1.5 摄氏度的情况。 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总干事 Francesco La Gamera 16日周二在雅加达普联和酋长国向媒体做出不接受时解释说，印度尼西亚认为除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外，开发新的可再生能源将为国内能源供应带来好处。然后的人强调要加快扩大和增加新的可再生能源的容量，必须满足需求和能力。戴登还强调，为了不接地竞争力，应该努力利用新的可再生能源。据戴登，他并不是说可再生能源更贵，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不能在利用基于太阳能源的可再生能源的同时直接完成。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第14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于周三开始，大会主席及吉米·加索雷阿联酋东岛国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 Francesco La Gamera 发表了高级别发言。在发表高级别声明后，会议继续进行高级别小组讨论，发言者包括埃塞拜疆能源部长 Farfis Zahfazov。 埃塞拜疆将在2024年主办第29缔约方会议之后峰会。随后其他小组成员包括阿联酋能源和石油部副部长 Sarif Al-Olama、 欧盟能源专员 Gadri Simpson、 非洲联盟基础设施和能源专员 Amani Abu Zed 以及行业参与者和商业领袖如 Aconia 首席执行官 José Manuel Entrecanales、 Masdar首席执行官 Muhammad Jamil Al-Ramli。 Indonesia 古波松安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 Indonesia 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留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来自登加尔中爪哇省的美食即 Olos。 今天是 Olos 小吃。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 Olos 小吃。登加尔是石中爪哇省的一个旅游目的地，许多游客来这里度假。或者这是在沿着横贯爪哇路线旅行时顺便来这里。登加尔素有海上特产的美誉，如果不尝尝这里土地的小吃 Olos， 就不算完整的游览。形状呈圆形，味道超辣，这种美食适合那些喜欢辛辣瘦的人。Olos 由淀粉和小麦粉的混合物折成圆形，然后填入切好的卷心菜和辣椒，然后将这种混合物煎至煮熟， 辣椒片的辣味是俄罗斯吃的特点。在这个俄罗斯容易在路边找到，价格非常实惠，每件大约500至1000吨。俄罗斯买家通常使用手推至助手上品。俄罗斯最初是由一位名叫伊姆国家的 Risoles 买家于1995年制作的，但购买这一儿童为主，他们将其称为 Oles， 所以直到现在这种小吃的名字仍是 Oles。 同时先老之使用花椰菜和辣椒，因为大多数买家不喜欢胡萝卜和豆芽，这些通常存在于炸酱中。目前俄罗斯零食日益发展多样化，最初出现时俄罗斯的馅料只是煎好的卷芹菜和辣椒，现在俄罗斯的馅料有多种变体，如鸡丝、安全蛋、肉丸、香肠和奶酪。除此之外，一些买家还提供各种口味的香料，如巴拉多、甜薏米、奶酪和辣椒粉。就没有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通过短波32.5和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最主要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10 November 技术研究所学生代表印度尼西亚参加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会议。就没有来自14November 技术研究所航运系统工程系学生 Samuel Zagoda 是唯一的10 November 技术研究所代表参加2024年国际石油技术会议交易周，经过以书简名单经职教主 Samuel Zagoda成功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名参加国际会议的学生之一。国际石油技术会议是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会议，今年以2月10日至15日在沙特阿拉伯达罕举行。本周会议的主题是塑造能源的未来，重点是让学生了解石油和天然气的信念。记者们由 Samuel Zagoda 接着说，将一则有机会参观唯一达罕科技古研究机构的世界级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热国达接着说，来自33个国家的100名展一者被分为40处来完成案例研究挑战。在本案例研究中，展一者面临的挑战是根据现有 抵者书记尊罕的现金，提供增加石油和天然气占量的想法。在完成案例研究时，扎古达依赖着墨西哥、阿根廷、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和阿塞拜疆的其他流民参与着合作。没有优异良好的合作， Zagoda 和团队成功分析了钻探现有奇景的合适位置。进水气候的石化学工程、地质学、地球物理学、石油和工程等不同背景的学生， Zagoda 投入大是为一起由海洋北京的战役者，但是张继张以小远游击主角的经历，以及张家国的游击比赛，使他能够与其他参赛者进行讨论。弟兄们，由今天无言无色的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udah kali keberapa ku jatuh pada hati yang sama. Akhirnya kau di sana, kita dipertemukan pada waktu yang tak kukira.
Sampai jumpa di video selanjutnya.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3326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克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3326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foreignindonesia。印度尼西亚之声的播音室的 WhatsApp 号码是+62821238121330。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歌曲在Pelanginan的节目，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放的一首使用方言的歌曲，这次是使用贝苏曼达拉达巴努里方言的歌曲 Madede Mangambiri。 这首歌讲述了某人表达对偶像的爱情和渴望的故事。 Madede Mangambiri 的歌词有巴达文化中的乌巴萨或是班顿表达方式组成的。 Madede Mangambiri 的意思是凋落的蜡烛。 Madede Mangambiri 这首歌也被理解为父母真正爱孩子的表达，可以说光是听到孩子的声音就让父母感到满足之外的幸福，甚至在如水似梦。
听众朋友，本来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32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v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的 Voice 的 WhatsApp 号码是加62821238121130。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